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门，
我是哈明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明星今天上来很有精神，不错不错。我们上次这个讨论古兰经与圣经，我们讨论到什么地方了？
讨论到真主把亚当，不是亚当，
把阿丹，
阿丹和海娃安置在乐园里面。
哎，我们讲了说照着圣经来看呢，神怎么造人，造出来的人有哪几部分啊，他怎么把人安置在他所设计所创造的这个乐园里面，乐园有一些什么东西，圣经里都写得很清楚，像古兰经是有点这个东一点西一点的啊。
哎，古兰经对乐园也有描述，说是下临诸河。哎，显然有河啊，有美女，
有美女。他什么地方说有美女的？
纯洁的配偶为你预备。
哎，这个倒是值得谈谈的题目。圣经里对于他们两个人起初被造的时候啊，所讲的这个形容呢，好像跟今天的伊斯兰的传统相当的违背。因为你看，伊斯兰的人穿衣服
啊，
蒙头、蒙脸、蒙手、蒙脚。
对。有一些地方是这样，不管总的来说他们都要蒙一部分，就是蒙的不太一样，有的蒙的多，有的蒙的少。
他们平常在街上穿的衣服也是直筒的，或者都包起来，你看不出来他到底是胖是瘦。
男的也这样蒙起来，你也不知道他是男是女了，都是。
哎，其实蒙哥应该穿这种衣服，这样看起来比较瘦一点。好了，可是当初耶和华造人的时候
啊，
特别讲了一句话说，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第一赤身露体，第二并不羞耻。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古兰经可不是这样讲的。
那古兰经讲怎么讲的？那真主造阿丹，难道连衣服一起给他造的吗？
他没有明说是造的，但是他那个意思呢，就是说神其实给他们造了衣服。
那造衣服的时候是阿丹造出来，海娃还没造出来，先给阿丹造好了衣服，再见海娃。那海娃造好还没穿衣服的时候，阿丹不能看他，是有没有这些的细节？
没有这个细节。有两个地方可以，你可以反推回去。照着他所说的，那一个地方呢，是在古兰经第七章的26节，他说：“阿丹的子孙啊，我却已为你们而创造遮盖阴部的衣服和修饰的衣服。”
哦。但是他是讲说阿丹的子孙我替你们创造。
对，由于他们受伊布利斯的欺骗呢，
嗯，
他们就把真主给他们的衣服遮住的地方就露出来了，就本来是应该有衣服的。
嗯，换句话说呢，当他们起初见面的时候，或者在乐园里面的时候，他们彼此若是赤身露体，就是以为羞耻的，对不对？
对，他把这件事情认为是叫做丑事。
哎呦，
只要露出来就是丑事。
那这个这个就和圣经讲的很不一样，因为圣经开头的时候很清楚，神所造一切都甚好。
嗯，
你看我们小孩生出来，你要是不教他的话，他长得好大，他光溜溜，他都不觉得怎么样的。
没觉得怎么样，是
是没觉得怎么样。那为什么赤身会觉得羞耻？
嗯，
这个显然是人犯罪之后才有的一个特性。在起初，尤其他们既然又说是夫妻二人呢，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实在是圣经里面非常非常特别的话。
对，
单单这句话就可以把圣经这个神的启示和人间一切的宗教哲学给它分开来。
嗯，
对不对？人间的礼教没有这样讲的，就连最原始的人哈，我们讲最原始，其实这话是不对的，就是说好像在这方面最随便的文明啊，他们也是得有块布稍微遮一遮的。
所以这个古兰经有点反推的意思，因为大家认为现在赤身露体是可耻的嘛， 就觉得羞耻的嘛、
啊、
所以反推回去就起初就是羞耻的、就
是、
是
啊。为什么说这个古兰经说是真主的启示有点问题啊？从圣经的角度那真是有点问题的，
站在人的角度倒是挺有味道的，挺 合情合理的。
所以对于人为什么从赤身不以为羞耻到赤身以为羞耻这件事情呢，只有圣经里面有交代。
是
在圣经里面，人为什么以为羞耻呢？又是因为犯罪。那这个犯罪到底怎么回事呢？哎，这个圣经就写得相当相当的详细，而且相当的清楚。古兰经对于阿丹和海娃犯罪的经过到底记录了多少？
那我还是读给你听听吗？
好啊，我们洗耳恭听。
古兰经的第七章第十一节吧，他说我却已创造你们，我指的是真主。
嗯，你们是指的谁呢？
你们指的是包括阿丹还有那些众天神。
哦，众天神。
那我现在读大概你就能够猜出来是谁了。
好的。
我却已创造你们，然后使你们成形，然后对众天神说，你们向阿丹叩头，就向他叩头，唯独伊布列斯没有叩头。
伊布列斯就是那个
撒旦
的名字。好，撒旦的名字。好，
十二节，主说，当我命令你叩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叩头呢？
就是
他说，我比他优越，你用火造我，用泥造他。
等一下等一下，谁说火就比泥要高档吗？
这个就没有交代了。我也有这个问题，记得上次我们大概也谈过一点点这个。
对对对，那就不谈了，继续念吧。
那就咱们就跳到第十九节，他说，阿丹啊，你和你的妻子同住乐园吧，你们可以随意吃园里的食物，但不要临近这棵树，否则就要变成不义者。
那棵树有没有名字？
没说。
没说是吧？
嗯，很多地方都没有解释，你只有自己猜。那第二十节，但恶魔教唆他俩，以致为他俩显出他俩的被遮盖的阴部。你看这地方说之前是被遮盖、嗯、对不对？他说，你俩的主敬你们俩吃这棵树的果实，只为不愿你俩变成天神或永生不灭。
嗯，
他对他俩门士说，我确实忠于你俩的。他用欺骗的手段使他俩堕落，当他俩尝了那棵树的果实的时候，他俩的阴部便对自己显露出来了，他俩只好用园里的树叶遮盖自己的阴部。他俩的主喊叫他俩说，难道我没有禁止你俩吃那棵树的果实吗？难道我没有对你俩说过恶魔却是你俩的鸣笛吗？
哎呦，这么来的。
哎，然后他俩就说，我们的主啊，我们已自欺了，如果你不赦宥我们，不怜悯我们，不慈悯我们，我们必定变成亏折者。
亏折者是什么？
受亏损的人。嗯，大概是这意思。那二十四节他说，主说，你们互相仇视的下去吧，大地上有你们暂时的住处和享受。主说，你们将在大地上生活，将在大地上死亡，将从地下被取出来。阿丹的子孙啊，我却已为你们而创造遮盖阴部的衣服和修饰的衣服，敬畏的衣服尤为优美，这是属于真主的迹象，以便你们觉悟。就读到这儿吧。
哎呦，这个这段还挺长的。我想咱们虽然很多的听众朋友要是信主的人对这段很熟啊，不如我们把圣经的话呢就跟在古兰经后面照本宣科的读一遍。
好，
因为我们曾经讲过，这个节目主要的目的啊，不是听咱俩在这啊煽风点火、
嗯、
对不对？让大家自己听听吧。
哎，两个并列对一对嘛。
对，那圣经哎，它是从第二章的结尾开始讲到这件事情的。起先、嗯、神造了亚当，造了夏娃，把女人领到亚当的跟前，那人就对女人哎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然后因此呢，这就讲到神所设立的婚姻啊，就不只是配偶，不只是男人女人了，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照说这里讲完了，偏偏多了一句话，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句话其实为了底下铺路的， 就是人的赤身露体啊，跟犯罪是没关系的。
对，我们要是不比较啊，还真显不出这句话的重要来。
对，犯罪使你觉得羞耻，而不是赤身露体使你觉得羞耻。
对、啊、它本不是一件羞耻的事。
哎，然后第三章他就开始讲了一段很长的记载啊。首先他引进一个角色、嗯、这个角色呢在这里并没有直接称他为魔鬼啊、恶魔啊，都没有。
他管他叫什么呢？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他是为什么要用蛇呢？
他不是要用蛇或者不用蛇，显然照着圣经的这整个的记述文体看来呢，当时真的就是这么发生的。这个蛇啊，突然哎，和人说起话来了。你说这有意思吧？
那是有意思
啊，
有点像童话。
嗯，有点像童话。我们现在一看就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是以今天的世界回头看啊、
嗯、
用我们现存的这个状况来判断圣经的话是真是假。这个事情是这样，起初啊，如果他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话，那么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蛇会说话，一个呢、嗯、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这个魔鬼啊，他借着这个蛇来和人说话。
嗯
啊，你看圣经后来这个驴子也会说人话，是不是？
是
只要你有声带啊，甚至你没有声带，它总之它可以发声，这个是一点都不难。
它可以被用来做工具，就是
对，就像你吹喇叭一样的，
嗯，
对吧？但是那时候到底怎么回事，圣经不加以解释，他只说
没有解释、嗯，
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既然说它是狡猾，那这个到底它是不是蛇很难说的啊、
嗯、
啊！不过后来的圣经啊，确实把它比作古龙大蛇啊。
嗯，
所以你要是我写武侠小说，我绝对不把自己的名字叫取叫古龙，哎，这个名字太恐怖了。龙已经够瞧了，还指明说自己是古龙。不过这样你用这个名字恐怕就很容易发财啊。好吧，那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那这句话刚才在古兰经里面，蛇是对阿丹海娃怎么说的？
古兰经里面呢，他说，你俩的主啊，敬你们俩吃这棵树的果实，只为不愿你俩变成天神或永生不灭。
哎，这个咱们就不加置评了、听众朋友自己听一听哪一个是正本啊，哪一个是翻本。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不需要再解释什么。
神岂是真说，这个我们在节目里也说了很多，以后整本的圣经每一次魔鬼出来，他一定是以这个作为他的特色。魔鬼自己是没有思想的，他的思想就是建议你怀疑神的思想，如此而已啊、神岂是真说，这个思想一定在他的话后边作为他的骨干。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然后接下来是女人和蛇的对话，那这是男人跑到哪儿我们就不知道了啊。
不过从圣经这个真的是能够看出这个蛇的狡猾来，
他非常的狡猾。
哎，他只是改一点点，而不像古兰经呢直接就说出一个，这个其实更像是人说的，我觉得。
你说古兰经那个更像是人说的，
对，他就直接给你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不想让你变成神嘛，
是，
或者不想让你变得永生不灭，是吧？
但是其实圣经的话没这么简单啊。那蛇先对女人这么说了一句，然后诱导女人对蛇说话，女人就对蛇说了，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啊，那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说过，这个夏娃这些话呢是从亚当听来的，照说
对，应该是听来的、
那听来了之后呢，虽然有一点点好像跟我们在前面神对亚当说的话不太一样啊、但是啊，大致你还可以看出这个女孩真的是还蛮天真蛮可爱的，
差不多。
是不是神当初对亚当是这么说的，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这棵树是有名字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 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
死。
有吩咐，有原因，这棵树有名字，叫做分别善恶树。当然我们节目开始制作的时候讲了很多，已经好久没提了啊，也许有的听众朋友没听说过啊，这个绝对不是叫做知识树啊，实际上它的名字很长，就是有关于善恶的知识的树。
对，是分别善恶树。
对，哎，是一个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起初神造人他是不知道恶的，因为整个神所造的，神一再的说一切都甚好。既然一切都甚好，人不可能知道什么叫做恶，对不对？可是神告诉他说，你要是一吃这棵树上的果子呢，你就会有一个有关于恶的知识进到你里边，这个恶一进来，你就能够分别善恶了。我不要你吃，你吃了就会死。其实这个话已经很清楚了，从恶带进来的就是下一件事情是死亡，
是死亡。
但是蛇听女人这么一说，他就讲了，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嘿，这话说的是真狡猾，对不对？
对。
哎，那比刚才那个古兰经上面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啊，恐怕要深奥很多很多。古兰经的话就有点像我们一个一知半解的福音朋友读了这个话之后呢，用自己的思想把它随便讲一讲。
对，有点那个味道，
是不是啊？
对，你一吃就变成神了吗？或者你就不死了？那就这、啊、
我们
一般神不愿意这样。
我们还不信的时候，一听人家讲这段，我们马上就说，哎，那神就是这意思，讲的跟古兰经的话差不多。
对，他听不出这里面的这个魔鬼的伎俩到底在哪里，而且这个话的重点到底在哪里。
你说他撒谎吗？他没真的撒谎。
对，没有真的撒谎。
但是他所给你的建议呢，是一个片面的建议，并且他也没有把全部吃果子的后果告诉你。什么叫做不一定死，对不对？什么叫做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难道神的特质只是能知道善恶吗？可是他确实也没讲错啊，人虽然不知道善恶，神是能够分辨善恶的，尽管他自己没有恶，对不对？那你们能分辨善恶，是不是就你们如神了呢？这是话是很狡猾的。
哎呀，这个这么一听呢，这个古兰经显然就是一个吃了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人写出来的。
这话是你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啊。
哎，看起来就是这样吧。我们也经常听到福音朋友这样讲。
真是如此，他们对圣经的话就是这样的解释的啊。那然后古兰经刚才说什么？
他没有细节了，他就说这个伊布利斯呢，就用欺骗的手段，就让他们堕落了。当他俩尝了那棵树的果实的时候呢，他们就露出阴部来了。
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照古兰经讲，当时在树旁边是两个人，是一个人呢？
他也没有讲。
哦，也没讲。好像我的印象从头到尾，恶魔也是对他俩说话，对他俩盟誓说，我确实是忠于你俩的，所以树旁边是两个人。
对，从这古兰经读是总是在他们俩在一起。
那圣经不是这么讲法，圣经当初说，哎，这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他们什么时候失败的呢？是当这个配偶一个人到了树旁边来的时候。
那你说是一个人，是因为蛇在跟女人讲话的时候看不见亚当在哪里？
对，的确是这样。在创世纪里边一点都没有看出来亚当怎么回事，而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这完全是一个个别的动作啊，吃了之后呢，这一个已经吃过果子的女人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当她丈夫一吃的时候，圣经才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这些我们在节目早期的时候也做了很多。首先啊，如果听众朋友还记得的话，上次神造人的时候是先造了人的肉身，这个肉身呢是没有自己的主意的，他还没自己的喜好，他还没自己的动作的，他在等候那个神把他的生气吹到亚当的鼻孔里，这个肉身的这个模子啊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魂，对不对？所以我们应当很容易的明白啊，这个肉身其实只是个工具。 但是所谓女人犯罪呢，你看看女人用她的眼睛看那棵树的果子，好做她肉身的食物啊，而且呢她就用她肉身的手去摘下来给她肉身的嘴巴吃。
对，
这一下子呢，从那以后啊，这个人的肉体有了他自己的意见，我们的灵魂成了伺候我们肉体的啊，我们一辈子成了肉体的奴隶，这个肉身要趋向死亡，对不对？就把我们拖下阴间啊！这当然是我们读后来的圣经能够明白的，但是当时确实写得很传神呐、啊，没有一句话是解释的话。那《古兰经》从头到尾，他把那个后面他所认为的解释给你写出来，而且这个解释有的时候让我们感觉到，哎，实在不是批判他，而是说实在是有点相当的幼稚啊。相当的幼稚。那当时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什么？知道自己。
那这地方是不是说，原来他们看不见他们自己赤身露体啊？
不是，不是，他们绝对。
那你说眼睛明亮了是什么意思呢？
嘿，他要是看不见他太太，那怎么会说出这么美丽的话呢？
对呀，肉中的肉，骨中的骨。
哎哎哎，你不要讲错，跟太太一定要先讲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先讲肉中的肉，他就觉得你嫌他胖，你知道吧？这个顺序要讲的对。但是他们的眼睛所谓明亮了，这里所说的眼睛明亮，就是说突然他看出不同来了。这个不同是说善与恶的不同，不以为羞耻和以为羞耻的不同，
不是说看出男女的不同来了。
那当然不是了，要不然还了得吗？对不对？要不然他怎么会称她为女人呢？
对，他本来就知道。
哎，那这时候其实这里显明了相当清楚，就是这个恶啊一下子跑到这两个人的身上来了，这是蛇当初没有跟他们讲的啊，你们能够分辨善恶，但是我忘记告诉你，你之所以能分辨的是因为你身上有恶了。
对，没恶的话你分辨什么呢？
对呀、啊、白纸上面有黑点，这下你可，哎呀，你有博士学位了，你这下可知道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但是我忘了告诉你，这个黑点往身上一点啊就去不掉了。
所以那个恶并不是赤身露体，而是另外一个东西。
对，
那古兰经显然是把赤身露体本身当成了丑陋的事。
对，这是两个记载非常非常不同。
你看他用的这个词也是挺有意思哈。
嗯，
圣经说他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对吧？
对。
古兰经说呢，他们就只好用园里的树叶遮盖自己的阴部。
哎，等一下，等一下，那本来神做的衣服，假如恶魔是让他们把它掀起来的话，那么再盖上不就算了吗？
对呀、啊，脱下来也可以再穿上啊。
嗯，那为什么一定要用个树叶来做呢？
对，它没有细节的，它就只好，这个就中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就
还是说神给他拿掉了。
听起来真的非常非常像古兰经是一个不很用功的慕道朋友凭着他对圣经的印象呢去改写的一个东西，
确定有这个嫌疑。
嗯，
如果你真读懂了圣经的话，你再读这个真的是怎么读都是这种感觉。
越读越觉得他实在是有点太荒唐了啊、哦。那么、当然圣经我们也讲过啊，这里边是讲不完的内容。这人一犯罪，第一个所知道的其实不是赤身露体，而是知道自己。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其实不只是编做裙子，而且是为自己编做裙子。好，明星，你要是跟你太太啊，个人为自己编做裙子，那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应该先给他编裙子是吧？
你哪里编得过他、啊，他编好了就躲起来了，对不对？你就让他编了编了编了编到哪去了、
随便拿个东西挡挡就算了，还编。
对，那么圣经再往下就是记载到神怎么来到人中间，这时候蛇已经不见了。我们所说的魔鬼啊，自从这件事情之后基本上就去度假了，在旧约里面是很少很少出现的。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是吧？
对嘛，
使命完成了，
他绝对高枕无忧啊，就让这个罪来腐化这个世界基本上就已经够了，
就让人自己去判断善恶是吧？
对呀、
这就生出无限多的恶来。
对，因为人和恶就分不开了，人就成了罪的奴仆了，这是魔鬼高明的地方。
他已经把他给俘虏了，所以
一箭把
先俘虏这个女人，男人也就被俘虏了。
对， 对对，那这个古兰经有没有讲到人犯罪之后魔鬼要做什么呢？
主说，当我命令你叩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叩头呢？
嗯，
他说，我比他优越，你用火造我，用泥造他。主说，你从这里下去吧，你不该在这里自大，你出去吧，你却是卑贱的。
哦，所以这个魔鬼从神的面前被赶逐，是因为他不拜阿丹，是这个意思。
不拜阿丹，对。
好好好，然后呢？
他就求他啦，他说：“求你宽待我，直到人类复活之日。”
好好好，这个时候人还没犯罪，有什么复活呢？
对啊，这提前都先讲了。
那魔鬼凭什么求神宽待他呢？
对啊，他凭什么求他呢？后面的答案是更有意思啊。他说：“主说。”你必定是被宽待的。
哦，真的啊，神对魔鬼这样说，你必定是被宽待的。
被宽待的，
我就说嘛，这个古兰经的真主和圣经的耶和华绝对不是同一位，不可能是同一位的。
这个主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不要用这个普通老百姓的知识去判断，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耶和华宣布他的名的时候，特别讲，我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而且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你不能说我错了，就求你宽待我，没有这样的道理啊。神是公义的神，罪在神面前一定要被付上赎罪的代价，才有所谓的赦免。
嗯，
对不对？神不会对他说，你必定是被宽待的。
凭什么？
对，凭什么？
为什么就？
对，那然后那魔鬼又对上帝说什么呢？
他说，由于你使我迷雾。我必定在你的正路上伺候他们。
这个你和他们到底是指的谁啊？哎，听众朋友，咱们这个古兰经和圣经之间的比较啊，好像真的是我们自己都觉得，哎，越做越紧张啊。但是很可惜，今天没时间了，只有等到下回再和大家讨论下去。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